现在您已在线上，请开始您的会议。
喂，大家好。我名字叫王辉，然后是来自 IBM WebSphere 的 Level 2 Support， 然后我做的主要的产品就是 Integration Developer， 是 BPM 产品线里的一个开发的工具。然后呢，今天很高兴能够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这样就是一个 Web Service Security 的这样一个内容。然后好，大家应该现在已经能看到现在这个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然后因为之前接到很多几张票都是客户关于问这个 Web Service Security 的内容，然后呢今天想在这里大家总结一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 Web Service 的很大一份内容都是在建立在 Security 基础之上的，因为很难想象没有安全的这个网络应用是怎么不可能是在这个就是企业级应用中生存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在 BPM 这个整个产品线上呢，安全的这个内容也是涵盖在各个产品上都有的，然后在开发这一阶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呢来介绍一下这个有关的内容。那请大家稍等一下，我这个 PDF 可能有点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会议的内容，大概在第一部分呢花一点时间来大概说一下，就是消息层的这个安全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呢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两种在我们这个 Integration Developer 里边，就是在开发 BPM 这个流程过程中实现 Security 的两种方法然后呢最后一部分我会对比一下这两个方法有什么不同。好，下一页。然后现在行业中比较应用比较广泛的有两种这个级别的安全性，一种是传输层的，一种是消息层的。传输层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HTTPS， 大家都知道 HTTP 是一个点对点的这么一个传输，然后呢它把传输的内容呢打成二进制，然后从一个 IP 地址传到另外一个 IP 地址。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把这个消息整段的消息，包括从 HTTP 头啊到消息啊到一些 URL 这些东西全部加密之后传送，这是传输层的这个加密方法。通常呢它是一种对称性加密，然后它用的大部分也是这个就是公钥和私钥加密的这种它不是对称性，它也是非对称性，但是它是同步传输，就是说它传输过程中然后接收端然后就是同步的接收，然后它用的呢也是公钥私钥的这么几个加密方法，也是非对称性加密。然后呢在消息层的这个加密呢，主要在应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Web Service Security。 然后呢它是把 SOAP 消息进行加密，然后呢它是一个端对端的加密，就是客户端和服务端，它通常呢可能是同步的，也有很大一部分应用都是非同步的传输。就比如如果我们这个 Web Service 是绑定在GMS 规范上的，那么他们因为大家知道 GMS 是一个非同步的这么一个消息传送机制，所以它是非对称的。当然呢它用的呢也是这个公钥和私钥这种非对称的加密。然后这里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个大概说一下这个非对称的加密是大概是什么意思。
喂，对不起打扰一下，这是接线员，请问王辉还在线上吗？
对，我在。
对不起，因为就是静音蛮久了，所以是想确认一下你的线路没断。
哦，不好意思，刚才是不是摁错哪个了？那我从头回去重新做一遍吧，好吧？
啊，好。还是我把就是那个与会者的线打开，让他们就是要问你一下吗？事情在哪儿？
啊，行，好吧。
好，稍等一会儿。哎，谢谢大家，你们的线路已经打开，可以就是请问一下，刚才你们是听到哪个部分，然后没有声音呢？喂？
啊，这样吧，我重新开始好吧。
嗯，好，可以。
然后今天的内容呢，我做刚才不小心摁了很多的静音，然后我重复一下，今天的内容呢，大概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消息层安全的这个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呢，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分别讲一下在这个Integration Developer 里边实现。消息层安全的两种方法，用两种不同的这种实现方法，然后最后一部分呢，我会比较一下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然后它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啊，如果大家手头有这个 PPT 的话，大家请翻到第三页。首先对比一下这个传输层和消息层的这个安全有什么不同？传输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 HTTPS 大家知道 HTTP 它是一个点对点的这么一个通道式的传输它要求的就是接收端和发送端同时打开一个信道，然后呢，它通常是同步传输就是在传输发送端发送的过程中，消息接收端不停地接收这个消息，然后呢，它的实现是指把整个 HTTP 发送的这个 package 加密，然后用的呢也是公钥私钥这样一种非对称加密的方式，它是等于在消息进入 HTTP 通道之前加密，之后再传送，然后。它等于是在更外边一层这么一种加密方法它的加密机制是一样的。另外呢，消息层的加密呢，一个最常用的就是 WSS，就是 Web Service Security，它是一个端对端的这么一种传送，就是消息的发送端通常是 client 端，然后消息的接收端是 server 端，这样。或者是如果是倒过来也是可以的，它是一个端对端的传送，通常情况下它是非对称，它是非同步的传送，比如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它是这个 Web Service 是绑定在 GMS 规范上面的话，GMS 规范它是一个非对称的这么一个传输机制，它把消息传到 server 上，然后 server。有一个排队的过程，再传给它的接收端。它的加密呢，通常也是用这个公钥私钥这样一种非对称加密的方式。它的加密的对象是 SOAP 消息，它是把 SOAP 消息加密之后，再放在 HTTP 上面去传送。它等于是把这个加密的包啊，就是更往这个靠应用那层，就是网络这七层，更靠应用那层呢，去做的这么一个加密的方式，大家请翻到下第四页，谢谢。这个 WSS 主要呢，它是一个 OSS 规范，OSS 制定这个规范，它描述这个消息是怎样被加密，以及加密以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WSS 主要呢会它的这个目的呢有以下这么几点，第一就是identification，就是说，这个使用者用户要认证自己是，就是说他要 identify 他自己，对这个系统来说，就是说，比如通常情况下是用这个用户名密码这样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向系统认证他自己。然后第二种就是 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 就是说我是怎么样 去验证这样一个用户，就是比如说用户拿到一个提供一个用户名密码给我，然后呢我怎样通过任何的方法去认定这个用户是可以进入这个系统或者不可以进入系统。第三部分呢是 authorization， 就是它是去首先这个步骤是用户先提交他的 identification， 然后这个系统端去认证他有没有这个是进入系统的权限。如果他有进入系统权限，那么第三步就是 authorization， 就是说他系统要验证他有获得哪一部分授权的权限这种权限。这是前三部分，然后第四部分是消息层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就是规范，就是说integrity， 它是验证这个消息的完整性，就是说我消息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任何的篡改啊或者是挪用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就是加密性，第五个就是说我的这个消息在传输过程中都是要加密的，就是说没有授权的这个人或者是任何的第三方是不可能看到我这个消息的实际内容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auditing， 然后就是说他会记录啊，然后去解决在传输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规范出现的这些错误。然后大家请翻到下一页。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 SOAP 消息的这么一个例子，它是加密过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围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个 envelope， 然后 envelope 包着的两个部分也都是正常的，都是一个 header 和一个 body， 这个在普通的 SOAP 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不同的是呢，在加密过的以后呢，它会在 header 中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描述安全性的这么一些header， 然后比如是说这个东西的用的是哪一个这个 schema 去加密的，然后它的这个 key 啊在哪儿啊，什么这些用户名是什么呀，然后 body 中间呢 body 里面呢你也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些头信息。然后比较不同的就是说在 body 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实际的内容呢都已经是被加密过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body 里面有这个 cipher data 这个 tag， 然后里面的内容都已经被加密过了，而加密的密钥呢是在哪儿也都是在这个消息中有所体现。这就是一个例子，请大家翻到下一页。现在讲一下这个，大概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公钥和私钥的问题。这个非对称性加密呢，在这个 WSS 广泛应用的一个算法吧，就是加密的算法。它的最根本的就是加密的这个 key 和解密的 key 是不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就是说，比如 Alice 要发一个消息是 I will pay $500， 然后他会去用他的私钥去把这个加密之后呢，他把这个消息发给 Bob 呢用 Alice 的公钥去解密。这种情况呢，你就会发现如果解开了是对的消息，你就会知道这个消息真的是 Alice 发的，因为这个 Alice 的公钥呢是被认证过的。只有爱丽丝自己的私钥发的消息加密的消息才能被他的公钥所解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消息确实是爱丽丝发的。然后这个在这个公钥私钥加密过程中，一个最主要的这个人或者说是一个以第三方嘛，是叫 CA， 他是大家所公认相信的这么一个实体吧。然后他一旦认证这个 public key 呢，就是这个公钥是属于某一个人的，那么他就会被大家广泛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比如 Alice 的公钥是被大家广泛信任的，那么用公钥解开的这个消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是认定这是 Alice 发的，因为只有 Alice 私钥去加密的这个消息才可以被 爱丽丝的公钥解开，这就是所有这个WSS 最基础的这么一个算法啊，请大家翻到下一页。这是所有的这个Java JDK 都带的这个一个命令叫 keyTo， 它的功能就是它的功能呢就是说我是怎么去生成这个公钥，怎么去生成这个私钥，以及怎么做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就是生成这个钥匙的这么一个存储的空间。通常来讲呢，这里面有几个命令没有涉及，大家也不用就是说去记它。就是说第一步呢，通常的这个密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首先我要是生成一个我自己的私钥，这个是可以随机生成的，然后是用什么算法生成，多少位生成都是可以自己定的。然后你生成这个私钥之后，在这个私钥的基础上，你生成一个公钥的申请。生成一个公钥的申请呢，你把这个申请发给第三方，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CA， 让他去认证。然后呢，他认证了这个公钥之后，这个公钥就是你唯一的这个你能使用，就是代表你的公钥。然后这个公钥呢，你就可以发给所有的需要跟你有业务往来的人。然后你的私钥呢，是保存在你的这个你的本地。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用私钥加密的消息以后，这个公钥是可以解开的，因为这个公钥是大家普遍信任的人签发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公钥打开的消息，那么就是你意图发给我的消息。然后呢，这几个命令是大家一个一个看吧。第一个就是我先生成一个 key store 来存储这个 Alice 的私钥，这个就是首先我有一个 Alice 的私钥和一个 key store 同时生成。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把这个 Alice 的公钥啊，因为这个公钥跟私钥是一对嘛，它是配对的，所以说我 base 在这个 Alice 的私钥上面去生成一个公钥。然后生成的这个公钥就叫 Alice 的 dot cert， 就是公钥也相当于证书嘛，所以是 dot cert。 然后第四部分呢，是我生成一个这个 key store 去存 Bob 的私钥，然后同时生成 Bob 的公钥。然后我们现在有 Alice 的私钥、 Alice 的公钥以及 Bob 的私钥和 Bob 的公钥，这样。然后呢，我们再把 Alice 的这个公钥存到第五部分，是把Bob 的公钥去存到爱丽丝的这个key store 里边。这样呢，如果我一旦信任这个 key store， 那么我就同时信任了 Bob 的公钥。然后第六步就是把爱丽丝的公钥存到 Bob 的那个key store 里边。这样就是说，我们一旦信任我们这个 key store， 这个 key store 呢，就是它在本地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存储了我自己的私钥以及我愿意相信的别人的所有的公钥。这种情况下，比如说 Bob 如果他的这个 key store 里面存的爱丽丝的公钥，他选择信任爱丽丝的公钥，那么爱丽丝发过来的消息，用他自己私钥加密的消息， Bob 都是如果能用这个爱丽丝的公钥打开，那么都是可信的。好，请大家翻到下一页。这个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certificate authority， 就是说任何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大家都广泛信任的这么一个实体叫 CA， 现在广泛被信任的这么，他们就等于是几个公司嘛，worldwide 存在的这么几个公司，他们是负责认证大家的私钥以及去 maintain 大家的私钥，然后呢，他们是被大家广泛信任的，然后有这么几个公司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呢，大家可能在 Windows 的那些 IE 里边也能看到很多，有时候他会报这个错误，就是说你所看的网页的这个 CA 不是被信任的，你愿意去信任吗？就是说明你的这个 IE 里边存储的这些你所选择信任的 CA 里边没有那个 CA，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信任它，它就会把这个 CA 信息加到你的 IE 里边，以后如果是再碰到这个 CA 签发的公钥，它就会自动的被接受。 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数字证书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先生成一个你的私钥，然后base 在你这个私钥上面，你生成一个公钥的请求，然后这个公钥请求被发给 CA 之后，他在这上面加上数字签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就是你的数字证书。然后这个 keystone 就是说，去存你的钥匙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钥匙可能是你的私钥，也可能是其他人的公钥，然后 sign certificate 就是说，如果你一旦被你的证书一旦被签了之后，它就这个东西，这你的证书就变成一个可信的证书。好，请大家翻到下一页。然后在这个 WSS 里面有两个东西是需要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JAX-RPC 和 JAX-WS。然后呢，JAX 呢是 Java 去怎么实现这个 Web Service Security 的这么一套接口。然后呢，它是在不同过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版本。最开始的版本叫 JAX-RPC 1.0，然后大概没几个月之后呢，JAX-RPC 1.1就发布了。JAX-RPC 1.1呢，是它对应的是 SOAP 1.1，以及 Whistle 1.1的规范。然后通常它会是去对应这个 Java 1.4的这个版本。然后呢，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是非常的符合 Schema 的规范，大概有一小部分是不符合的。然后它还有重点的一项是它对这个就是WS interoption 就是各家不同版本的这个 WS 之间交互支持的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 Java 的一个小组，他们就开发了2.0的规范。2.0的规范之后，因为它并不是 base 在 RPC 基础上的，它并不是 base 在 RPC 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规范中把 RPC 去掉了，直接就加上了JAX-WS。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刚才所说的啊，首先 JAX-WS 是支持 SOAP 1.2规范，而 JAX-RPC 是支持 SOAP 1.1规范，然后就是比较重点的就是WSI，这是Web Service Interoperational 这么一个规范，然后JAX-RPC 只支持到1.0，而 JAX-WS 是支持1.1的，这个是比较重点的两部分。然后剩下的部分呢，就是一些JAX-WS 对比 JAX-RPC 的一些不同。为什么讲这个两个不同呢？是因为我们实现刚才说到，我们实现这个 WSS 在Integration Developer 里边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这个Module Deployment Editor 去做。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只支持 JAX-RPC 规范，而如果是用这个下一种方法用 Policy Side 的话呢，它是支持 JAX-WS 规范的，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是为什么要讲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原因。待会儿我们也能在实例中看到。好，下面请下一页。对，这个还是一些就是两个对比的有什么不同。这个细节就不再多说了。好，请翻到下一页。然后呢，这个下面就是比较这个内容比较靠近 Wade 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说它 Wade 里面有两个。在实现这个security 的时候，有两个概念，一个叫 extension，一个叫 binding。然后呢，这个底下会说这个东西是有什么不同，但是呢，它最根本的不同就是 extension 呢是规定我需要在这个规范上达到什么目的。就比如说我是要加密啊，还是要做数字签名啊，还是说我只是用一个简单的用户名密码去验证呢？这个是在 extension 中定义，而 binding 的定义是指具体的实现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就是概念。然后待会儿能看，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请下一页。 这个下面讲一下，刚才说的是就是在 Word 中的那个 extension binding， 然后呢，现在讲大概讲一下 policy set 是怎么回事。policy set 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可重复定义的这么一种规则，就是说，比如，先讲一下这个 policy 是什么东西，它就是说，它去描述了这个，它去描述了这样一组的 configuration 是去定义这个web surface security 的，而这个 policy set 呢，就是把这些 policy 全部都归档在一个 set 下面，然后它可能在这个一个 set 下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 policy， 然后去定义这个消息的是加密啊，还是说还是要签名啊，还是说或者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这样。然后 binding 呢，跟刚才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说具体的我为了实现我 policy 里面定义的这些内容，我具体的是用了哪些证书，我去信任哪些的这个CA， 然后或者是说我去用什么不同的这个算法去解释这个用户名啊，或者是密码这些东西。好，请翻到下一页。这是一个 policy set 的这么一个实例吧。大家请看，就是左边在客户级这个左边的这个方块有客户级。客户级呢，它会首先大家看最下面这个是 policy set， 是一个默认的 policy set 是在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policy set 呢 copy 到我的本地，然后呢，它就会在我的客户在我的这个客户端生成这个对应的 policy，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policy 右边的话是 policy set， 然后我们在左边呢去在我们的本地去实现这个 policy 到底是怎么在我们本地去实现然后在客户在服务端呢也同样是持这个是一定要是同一套的 policy set， 然后呢它也会在服务端定义我这些 policy 在服务端是怎么实现。这样的话客户端和服务端实现同一套 policy set， 然后他们的通信过程中才可能达到就是WSS 这么一个实现。那请大家翻到下一页。大家应该能收到我之前发的一个就是一套图例这样。因为这个图有点太小了，在这个 PDF 上，所以说如果你有两种方法，第一个你可以就是说随便打开一个从 Word 里边打开一个 project， 然后它只要有 module 你就可以做，然后就是说我们右键任何一个 module， 然后它会相应的让你选择，你可以打开这个 deployment editor， 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做去定义这个 WSS 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先花几分钟打开一个任何一个 Word 的这么一个工程，然后呢顺便的话请把这个 test server 也起来，最好能起一个 WPS 的 test server， 让一会儿呢会更方便。如果你只能看到这个 PDF 的话呢，你也只能尽量看。然后，在这个 PDF 的这个左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Deployment Editor 的所有的内容，而右边这是每一项内容的这个你自己的不同的设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一块的话呢，它那个。在这个根上写的是 Web Service Client Security Extension， 首先我打开的这个呢是一个 client 端的这么一个 Deployment Editor， 然后呢就像刚才我讲的，它分两个部分首先说一下这个，因为是 client 端嘛，它会去扣一个 import， 所以说呢我们是在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 import 上面做它这个 deployment configuration 底下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web service export， 一个是 web service import， 因为我们是客户端，所以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 WSS 的设置都会在 import 这端。 然后呢，在 Impulse 里呢，你可以加两个东西，一个就是 Binding， 一个是 Extension。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Extension 呢是定义我是需要去做什么，而 Binding 是定义我是去怎么去做。在 Extension 下面呢，一步一步往下加，加到最后呢，加到最后有一个东西叫 Request Generator Configuration， 就是说我这个请求生成请求的这个设置。然后生成请求的时候我需要加什么呢？这是一个加密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设置，就是说我在这个 request 生成的时候呢，我要做加密，所以我在下面呢就加一个是需要加密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加密下面我还可以选择加密哪一部分。然后现在这个光标停在这儿呢，就是这个部分叫 message part。然后就是它可以选择你可以加密哪一部分，然后现在默认的选择就是 body content， 就是说整个 SOAP 消息的 body 我全部会被加密啊。现在我们已经定义好，就是说当然您可以再定义，比如你可以加密 header 啊，或者加密 signature 啊或者加密你的 username 都是可以的。然后现在我们在 extension 底下就定义好我们是需要加密，然后我们也定义好我们需要加密的是SOAP 的 body。然后我们下面就要在 Binding 里面去实现，去定义怎么实现这个加密过程。首先就是，在这个 Binding 下面一步一步往下加到最后的时候，有一项叫 Security Request Generator Binding Configuration， 就是刚才只是一个 Generator Configuration， 现在是Binding 的 Configuration。首先我们在这个 Binding 的 Configuration 底下。要有一个 token generator， 就是这个东西token generator， 然后它的类呢都是默认好的。然后下面要加一个，首先就是要加一个这个 callback handler， callback handler 底下会有一个叫 use key store， 这个就是我们客户端定义这个刚才说的那个 key store 是在哪儿，然后它是什么类型的。通常呢请大家等一下，然后我把这个我的桌面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可能比较好。请大家稍等一下，我正在共享我的桌面，可能过一会儿就能看到。好，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到。再重说一遍刚才那个extension 的部分，然后大家看到现在我这个点到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它的这集内容是说我这个这个请求生成的时候是需要做什么，然后这部分我定义的是它生成的时候我需要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右键去 add 出来。然后这一部分呢，我就说我这个消息呢，我要达到的是加密的这么一个目的，而加密的内容呢是定义在这里，就是说我是要加密消息的这个body， 就是 SOAP body。然后这一部分 extension 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我现在定义我是要做什么，而这个 binding 这一部分呢，就是定义我是怎么去做。在 binding 这个下面呢，你横一层一层的去加加到最后的话，你可以加到这个就是说这个 security request 的这个安全请求生成的时候的个 binding 的设置。然后呢，它的第一部分设置就是这个 token generator，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了，声明这个你这个你的这个 key store 是存在哪儿的，然后你用的是哪一个然后这个 callback handler 下面呢这个 key store 的这个信息呢，定义的就是你刚才咱们生成的那个 key store 的名字，然后它是存在哪儿的，然后呢它是什么类型的。通常用那个 key2 生成的都是 JKS 类型的，然后呢你生成的时候会指定一个 password， 然后你要 这个是 key store 的 password， 你要把它填在这里。然后呢，这个 key 呢，就是说，你用的这个私钥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发行球嘛，肯定是要用私钥去签名的。这个 key name 就是它的一个 alias， 在生成这个私钥的时候也会给。然后这个是私钥的密码，以及这是私钥的 alias， 这是私钥的名字。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这个私钥的密码。然后这一部分定义完了之后呢，就是key locator 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就是说同样也是先要定义这个 key 在哪儿，以及它要用到的这个 key store 里边的又要用到是哪一个 key。 然后呢，这个 key information 呢就要指明你刚才定义好的那个 key locator 的那个信息，然后用到哪个 key 同样需要再指明，因为刚才只是声明这样一个 key locator， 现在是key information， 就是我在定义声明这个 key 的时候，我要指定哪一个 key information， key locator。 然后下面就是重点的，就是加密的信息了。这个加密的信息下面有几部分，就是首先就是加密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都是会给你默认的 class， 然后以及用到的是哪个 key 去进行加密，这个刚才已经是生成的information 嘛。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这个 key 加密的是这个 key 是用什么方法加密的，也都是通常用默认的就好了。然后就是 part reference， 就是去这个 part reference， 就是刚才我们在最下面定义的 extension 的那个 message part， 是你要生成，你是最后是要加密哪一部分，是在这里边定义好。这就是整个加密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实现，在客户端加密。然后呢，大家这是客户端，然后我再把这个是服务端的这么一个 module。 然后这个服务端的 module 呢，当然我们所需要的做的就是这个在 export 这边去定义这个 export 是用什么东西，是怎么做这个消息的加密。同样它会有一个 extension， 有一个 binding。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extension 这部分，然后你一路一路往下加呢，就会看到这个 request consumer configuration， 就是说刚才是客户端是request generator， 现在是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怎么去消费这个消息。然后呢，因为客户端是加密的，所以我们就要也需要做加密这一部分，就是当然这部分就是解密了，但是它也是这个消息的这个机密的这么一块。然后呢，它的 body 它的 message part 一定要选的完全一样，就是说你要知道客户端加密的是soft body 这一块。这部分是比较简单。然后就是说下面就是要做这个，就是去设置它 binding 的内容，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消费这个消息。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 token consumer， 然后呢这里边定义的这些东西都是默认的。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有一个 key locator， 所以同样的我们的 key store 是在哪儿，就是刚才那个 server 的那个 bob 的那个 key store。 然后呢同样也是什么类型，以及它的密钥以及你要用到的那个 key 的 alias 以及它的密码。然后 key information 同样刚才声明的是一个 key 的 locator， 就是 key store locator， 现在我们要声明 key 是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刚才那一个bob 的那个 key 的 name， 然后它的以及它的那个 token consumer 的这个内容的设置也应该都在这边。然后这是 key， 就是首先是也是三部分 key token consumer key locator 以及 key 的 information， 等于我们把所有的需要的 key 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设置这个加密的这个部分了，解密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首先就是解密的方法，用到的 key 的信息， 以及 key 的这个相关解密的信息，还有就是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需要解密是哪一部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定义的就是 subbody 那一部分，就等于是然后客户端和这个客户端和这个服务端的这个设置必须完全一一对应啊，这样就没问题了。然后呢可以跑一下，大概。然后我在这个这上加个 monitor 的话，应该是能看到信息的。行啊。
喂，对不起，这是接线员，请问王辉，你有在线上是吧？是静音还是？因为刚才又是一小段没有听到你说话。
啊，对对，我正在起 server， 然后。
啊、好、
啊、
，OK。
你看到我的。这 client 的。client 端这个可能设置有点问题，等一下啊。我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分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 SOAP 的 envelope 这一部分呢，啊，首先是，啊 ，SOAP header 这一段呢，就可以看到它是由 secure 的这些信息，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例子呢，意思都是差不多的，这些就是啊 secure 的信息，然后在 body 的那一部分，就这个是 cipher data， 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加密的 body 就已经全部都用这个刚才那个钥匙加过密了，这个是刚才就这个等于就是一个 soft body， 它全是加密过的信息。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用这个deploy editor 去做的这么一个例子。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 deployment editor 里边呢是什么都不做的，就像这些东西全部都不做，然后我们只是做简单的这个实现，这个 server 是怎么实现client 是怎么实现，然后这个消息都全部都不做，我们把这个东西呢都挪到这个WAS 的 console 里面去做，就是用 policy side 的这么一个方法去实现。用这种方法实现呢，首先呢是我们先如果大家有这个手头有这个起着的 WPS server 呢，大家可以 login 进去， login 进去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左边有这个 service 的这个目录，然后把这个 service 的这个目录打开以后呢，现在这个是这是我们 login 这个 server console 的这么一个最开始的信息，然后呢打开 service 这部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 policy side 这个选项，然后我们把它展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选项。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先会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叫 policy application policy side， 这个呢就通常就是那跟刚才那个extension 对应，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需要定义做什么。 然后底下这个 General Provider Policy Side Binding 和底下这个 Client Policy Side Binding 呢，就是 Binding 的信息是实现具体怎么做。然后呢，我们点进去第一个，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都是默认的 policy 的set。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第二栏写的是 editable 里面，所有的这个默认的都是不可更改的。它的目的就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模板，而不至于让我们完全的从头开始，因为里边的东西确实非常非常多啊。我们就是这里边的这些模板呢，大概涵盖了我们在企业金融上能见到的所有的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们通常来讲呢，就随便从一个开始就好了大家看到现在有一个是我自己已经建好的，叫 My Test Policy Set 它是可编辑的。这个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从一个默认的开始，就比如说我的那个自己的就是用这个Username WSS Default 去建的，所以我们先把它勾上以后选 Copy 之后呢我们起一个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它都会记录在这儿，它的所有的设置呢都跟这个默认的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眼然后呢它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WS Addressing 呢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然后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 WSS 就是 Web Service Security 这一块大家稍等一下，可能还没有进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两部分然后呢我们再下面就再点进去 WSS 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个完全都是不可选的了这就是然后下面这部分呢就是我们该定义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了。然后我们现在去点到这个 General Provider Policy Set Binding， 然后同样我们也有很多模板，然后呢我这个模板是从 Provider Sample 这儿点进来的是复制过来的。现在有一个叫 My Test Provider Bindings， 然后是复制的这个 Provider Sample， 然后它里面讲就是已经给你定义好所有大概需要的这个部分，然后你所需要去改动的只是一些 key 的信息。然后呢我们先点到这个 My Test Provider Binding 里面，然后下面一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很多可以选的内容，我们今天还是只专注于 WSS 这一块，所以在下面进一步再点到下一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选项。然后呢第一部分也是很简单的，跟之前我们在 deploy data 里做的一样，就是我们要定义这个 key 和这个证书它是在哪存在哪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去用一个这个我 trust 的这个 anchor， 这个 trust anchor 就是指定我的 key store 是在哪儿。然后呢你用一个之后呢，它会指定跟刚才我们在那个 deploy editor 做的一样，它会让你指定你所需要信任的这个key store 是在哪儿，密码是什么，你需要用的 alias 是什么，这个 key 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provider 端要需要信任的那个 key store。 然后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这八个东西，这个 CON 就是代表 consumer， 然后呢这个 GEN 就是代表 generator。 然后呢首先我们是要做，因为它是服务端嘛，所以我们要做这个 consumer 的内容。 consumer 的内容呢第一部分就是那个 consumer 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模板是既签名也加密，然后还有用户名和用户信息的验证，所以我们先要去看到这前面这四个是 inbound 的内容，然后我们要看到这个点到每一个去做具体的设置。我们重新 generate 这块，这个好像有点乱。我们选这个，然后选 copy， 然后我们重新做一个。然后我们看到这是第二个我们新生成的，然后我们点进去，然后还是 WS Security， 首先是 Keys and Certificate， 首先就是我们要用一个 Anchor。然后这部分呢，就是我们要随便写一个名字，然后呢，我们要用外部的这个 keystore， 然后这个 full pass 呢，就是你要指定这个 keystore 存在哪儿，它的 type 是什么，它的密码是什么，然后重复一下这个 keystore 的密码，然后我们这个就不做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定义这些 consumer 和 generate 消息的消费消息，怎么消费消息和怎么这个生成消息是用哪些 key， 就是在这一部分里边。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稍微说的快一点。就是说，这部分就是这个消息是怎么加密是用哪一部分，然后上面就是解密是用哪一部分的 key。然后呢，这些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 my test mending 里边，然后就是key 定义好 ，key 和证书定义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这个我们是怎么去做，然后上面在第一个 authentication 和这个 protection 里边选择。大家等一下，这个页面还没有打开。这里面所需要的就是这还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 consumer 去encrypt 这个 key， 就是说我们去怎么去把这个消息解密，然后呢，这个 generator 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返回的消息加密，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数字签名是怎么去解密，而这一部分就定义我们怎么去，然后把这个返回的消息怎么加数字签名，这是。这个部分底下这个部分全部都是它因为这个模板 copy 过来定义好的，就是包括你去签哪一部分啊，然后加密哪一部分，就跟我们刚才在那个 deployment editor 里选的都是一样的，它的服务端跟这个客户端都是定义好的，而且都是对称的啊，然后这也是我们就不会去再动它了啊，然后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已经做好了一个 provider端的这个 binding， 然后同样的呢，我们在对应这个 client 端的 binding 做好之后，我们就会再多在 client 的这个 policy 这边多出一个 client 的 binding， 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这个 client 端的 binding， 然后还有一个 server 端的 binding， 然后我们怎么去把这个 binding 应用在这个我们的 module 上面呢？你一旦把这个 module deploy 到这个 WAS 上，这个 WPS server 上面呢，你就能在这个 service provider 这边看到这个，看 看到这个啊，看到这个你所部署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新的这个provider 或者 client 端，然后呢，大家等一下啊，我还是用图说吧，这个现在可能不太对。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你点了 service provider 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多出来这么一个叫 Tag Server 的 APP 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把它选上以后呢，就进到了这个可以把这个 policy 的和这个 binding touch 上面 touch 到这个上面，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里边选择你所需要的是touch 到哪个 policy， 然后它再把这个哪一个binding 是 touch 在这个 service 上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等于是把刚才那个 service deployment editor 里边的两个东西一个 extension 一个 binding， 然后呢 touch 到这个 export 上面，然后呢这个就等于是我们在这个WAS 里面怎么去把这个相同的内容做在这个 export 上面然后大家可以先再往后看一下这个两种方法大概呢就是这么多。然后呢它的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首先如果你用Module Deployment Editor 你会看的比较直观，因为它都是层级状的关系，一层一层下来，然后比较直观。但是用 PolicySet 它就比较麻烦，看着这个要需要选的地方都很多，而且都很复杂。通常如果从一张空白的 PolicySet 开始会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它比较好的地方它就可以reuse。当你定义好一套PolicySet 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去touch到不同的 export 这样，或者不同的 import 这样这样的话呢就重用性比较好做。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你一旦在这个，如果你用这个 module deployment editor 去做的话呢，你一旦这个有任何的改变，你还必须要把这个工程重新 undeploy， 然后重新改过之后再重新 deploy 上去，然后呢比较麻烦。但如果你用 PolicySet 呢，你就不需要去 redeploy 这个 module， 只是在这个console 里面去修改不同的去修改相应的这个你需要改的这个 security 方面的内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重新 touch 到那个 export 或 import 上面就可以了。然后呢它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设置之前呢是稍微复杂一点这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区别。然后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
Operator， 我们可以开始问答环节。
好，可以。那想提醒各位，如果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持人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好，再一次提醒各位，如果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会议主持人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欢迎王辉先生，目前没有发问申请，您可以继续您的会议。
感谢大家参加这次会议，然后请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参加一个问卷调查，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在会后有问题，也可以把邮件发送到我们的 Smart Level 2 Support 的邮箱，然后今天的会议资料已经通过这个邮箱发给大家，谢谢大家参加。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您现在可以挂线。